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践行真善人，世人信任法轮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梁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1号。我以前是做小买卖的，为了救那些被中共谎言谣言毒害的世人，让身边的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我们夫妻俩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对顾客从不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乐意助人，与人为善，跟周围的人从未发生过矛盾，即使有一点小摩擦，我们也主动向人家道歉，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行为与众不同，都乐意接近我们，也很信任我们。有时他们把装钱的钱包都交给我看管，有的因为有急事出去办，把兜里一卷子钱给我保管。我让他们把钱数一数，他们都说，你是最让人相信的人，你们练法轮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有一次，我收了两张面值100元的假钞，当时就把两张假币撕了。周围的人很不理解，有的说，你真傻，这钱又不是你印的，他骗你，你骗他，来回骗呗。我说，他骗我，给我增加了痛苦，这痛苦就留给我一个人吧。不要再去给别人增加痛苦了。再说，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们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不能坑害别人，也不能骗人。周围的人当时不一定全都理解，但事后，他们看到大法弟子这种高尚行为都很敬佩。每次提到法轮功的事，他们都说，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大法就是好。第一部分，市场上的人们主动保护大法弟子，派出所警察到市场要迫害我夫妻俩。明白真相的人们都全力以赴地保护我们，对警察说，找他们干什么？他们不在，不在。一次，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关押，610一伙人到市场找我妻子要伙食费。我妻子说，你们办的班我丈夫不去，是你们强行硬绑下去的，你们绑了人强行关押洗脑班，还跟被绑的家人要伙食费，你们这钱也太好挣了吧，不给。610成员说，不给钱，上你家拿东西，你家有什么值钱的？妻子说，我家儿子最值钱，你敢拿吗？610说，不给钱，就把你卖货的车拿走。妻子高喊，都出来看看啊，我丈夫被他们硬绑架走了，反过来向家属要伙食费，这不是抢劫吗？不给钱还要抢走我的车，你们把我丈夫绑走，耽误我家正常生计，你们给我多少钱呢？市场上买货的卖货的人都围过来了，有的说，他们两口子都是最好的人，你们就跟好人过不去，不给他们钱。有的说，抢车，来，让他们抢，看他们能不能走出这个市场。一位老客户这天戴个墨镜，问明白缘由后，抓住610头的脖领子说，大姐没有钱给你，来，当这么多人面说话对你不好，咱俩上胡同里去说，这钱我给你，走，上胡同里来说。610成员吓坏了，赶紧说，算了算了，不要了，走吧走吧。还有一次，妻子帮朋友看房子没在家，派出所警察到市场找我，让我录指纹。我说我从不违法，也没犯罪，不去录指纹。派出所警察就拖拽让我上车，我不上。市场上的人都围过来阻止警察，人越围越多，马路都堵死了， 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行人都走不了了，堵了一个多小时。这里的居民几乎都认识我们夫妻俩，都信任我俩，都知道我俩是好人。他们对警察的行为非常气愤，有的给记者打电话让记者快到现场来，说有重要新闻正在发生，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说这里发生了当地的大新闻，有的喊给市长热线打电话看看他们是真的还是冒牌。直到交警来了才疏通道路。第三天警察又来找我妻子录指纹，我妻子立刻把市场的人都喊过来说，都来看看啊，我没杀人，我没放火，我也没危害社会，做生意我们不欺骗顾客，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你们让好人去录指纹，你们强行绑架我丈夫，还把半车桃子都给吃了，你们给我道歉，把半车桃子的钱给我。围上来的人有的假装对警察说，你们快走吧，这个黄毛可不好欺负，整个市场没有不知道他厉害的。黄毛是我妻子的外号。有的说，嫂子记住他们，跟踪看他们家住哪。警察最后灰溜溜的都走了。还有一次，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来我家串门，由于拆迁改建找不到我家门了，他就找了一家敲门打听我家住处，说姓名人家不认识，说是练法轮功的，这家主人马上不让朋友说了，不要让别人听到你是干什么的，等听明白是我家朋友后才放心。带朋友去我家的途中，邻居还嘱咐朋友说，不要跟别人说他家是练法轮功的，他家老小都是好人，不能让坏人知道。社区领导明白真相后，抵制上边要抓人到洗脑班或警察敏感日移送社区配合抓法轮功学员抄家等等，社区领导就安排人，或社区领导亲自提前通知我家，免遭损失。一次我被关押看守所的时候，社区领导领着我家属到派出所拍桌子让所长把我接回家。所长问社区领导，你是谁跟我这么说话？社区领导说，我是人大委员，我是社区主任某某某，指的是我，是我社区的好公民。第二部分，法轮大法好成了日常问候语。我有一个同事，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但怎么讲他也不三退，也不相信大法给人类带来的好处。现在的世人被中共邪党深度洗脑，他就信无神论。再见他的时候，看他气色很不好，还没等我开口，他便问我，你说什么药能治了我的病？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就是低烧，全身发冷，尿像马尿一样黄，打点滴吃药全都不管用，都半年了，浑身没劲儿。我心想，以前给他讲真相他不信，这次想办法把心结给他打开。于是我说，我说话你相信吗？他说，只要对我身体有好处就信。我说，你就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他听后马上就念，十分钟过后他上厕所去了，回来高兴地对我说，我好了，尿的尿不黄了，不发烧了，也不冷了。他终于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得福报。他也明白了邪党的宣传都是骗人的，把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都退了。我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到哪里都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谎骗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我在工地打工，别人不愿干的活我都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谁有困难我都帮，老板相信我，也相信法轮大法好，他也因此得到福报。经济不景气了，很多老板都揽不着活，我们老板揽的活一个接一个，老板包一个活就换一批新工人，可是老板包哪个活都领着我。表面上是老板信任大法弟子，可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我也不负使命，珍惜一批批接触新人的机会，用自己的行动证实法轮大法好，并告诉他们真相，退出邪党附属组织，从而得到救度。老板和接触过的工人常说，练法轮大法的人是最好的人，最值得信赖的人， 法轮大法就是好。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小伙子认同大法，做了三退。他们身体虽然很好，但是就怕没活干，挣不到钱。我就告诉他们，你就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有活干，还能挣到钱。他们二人当场就念了起来，并且还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九字真言也成为他们二人的问候语了。在工地上互相见面时就说法轮大法好，对方也回应法轮大法好，带动整个工地上不少人也都念起法轮大法好。工地上时不时就能听到有人喊法轮大法好，能感受到人们诚心念出法轮大法好时心里有多喜悦多敞亮。法轮大法好在他们心里已经扎下了根，两个小伙子也都得到福报，他们总都能顺利找到一个又一个一日一结算的活干。第三部分，锁住的摩托车能开走。我在另一个工地干活时，新来一个小伙子，都叫他小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信，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欣然接受。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福报。从此小二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二告诉我，他走路时都在念法轮大法好。一天，小二的朋友骑了辆很旧的几乎要报废的摩托车来工地看小二，他们说了会儿话。小二说有点急事想回趟家，正好借朋友的摩托车用，一会儿就能赶回来，不耽误干活。说着小二就走过去把摩托车骑走了。小二骑出一公里的路段，正骑在大桥上，看见有警察在桥上堵摩托车检查，因为这旧摩托不是自己的，小二怕警察堵住没收了，就赶紧贴桥边停下来了。警察在他前方忙活了一阵子，根本没理他，最后开车都走了。小二松了一口气，准备骑摩托车赶紧回家，可是摩托车怎么都动不了。他下车一看，一条铁链子锁在后轮上，他惊呆了，我是怎么开出来的？愣了一会儿，他急忙跑回工地找朋友拿钥匙。工地上的朋友们听到后都震惊了，不可思议啊，这也太神奇了吧。我问小二，你骑车走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小二说，自从认识你，我都习惯了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问，你见到警察时想什么了？小二说，见到警察我光害怕了，怕警察查我，满脑子琢磨警察查到我怎么办了。我说，你看，奇迹就是这么来的。你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时，锁住的摩托车都能开走，警察都不查你车，这是不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你一害怕忘念九字真言了，锁住的摩托车自然就走不了了啊。通过这件神奇的事，工地上的工人更加坚信诚念九字真言有福报，有奇迹，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度众生中的几个第一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2日。我是一名得法20多年的女大法弟子，在师父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中走到了今天。回首修炼路， 我说说自己在救度众生中的几个第一次。第一，第一次发真相资料。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村的一位同修扛着一个大纸箱送到我家。他说，早上起来发现在大门里放着这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是一箱真相资料，我怕得不行，看看四周没人就送你这儿来了。我脸红了，心里很内疚，愧对同修。这箱资料本是别的同修送给我的，我不敢出去发，因为被狗咬过。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管大狗还是小狗，见到就害怕，所以不敢出去发，就让丈夫晚上悄悄地放在同修家的门里了。此时我没和同修解释，还装作很冷静地告诉他，放在这儿吧，没事的。同修走后，我看着一大箱子的资料，心想，总不能这样吧，再怕再难也得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找到本村的几位同修，说明来意，承认了自己由于怕心偷偷把一大箱资料放到同修家的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和几位同修约定当晚发放出去。晚上八点多，我们几位同修每人带上自己分的那份，一起沿着小路来到四五里以外的一个村子，并说好一人两趟街发放，也就是从这趟街进去，从另一条街出来，人到齐了一起回家。我是进村子的第一和第二两趟街。我一边念着发正念口诀，一边小心地往前走着发着，刚走没几家，就看到一户还没竣工的两层小楼，门窗还没安装。一楼的门洞很大，黑黑的，害怕的心上来了，不敢再往前走。无奈，我只好原路返回来，发我分到的第二条街。可是这条街上的每一户的门上都被同修放了资料。我心生怨气，埋怨起同修来，咋这么不守规定，发我分到的这条街，我只好再找别的街发放。由于怨心怕心招来麻烦了，突然从一住户门里挤出来一条小狗，冲我大叫，真是怕啥来啥。我边躲边小声说着，去去。小狗不但不走，叫声又引来了四五个小狗，围着我不停地汪汪叫，甚至有的还想靠近我咬我。我赶紧喊，师父快帮弟子，弟子错了，不该怨同修，不该发资料带着人心，师父师父。此刻我简直顾了前顾不了后，月光下看到龇牙咧嘴狂叫的一个个狗脸，我惊慌不知所措。这时同修们也听到了狗群的狂叫声，都朝这边赶过来，他们的资料也都发完了，只有我还没发完。庆幸的是，狗这么狂叫也没有人出来，这是师尊在保护弟子，感谢师尊的看护。回家的路上，我脸上的泪水一直往下流，这是对师尊感恩的泪水，是愧疚的泪水。第二部分，第一次打印资料。由于本地区遭受了严重迫害，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多个资料点被破坏，师尊的新经文和周刊也看不到了，也没有了真相资料。有一同修找到我，问我敢不敢建家庭资料点。当时我有点害怕，但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就硬着头皮说敢。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的小花开了。那时的电脑是四方大头的，还有一个机箱，用起来不方便。为了不让赞助我家的婆婆、小叔子和弟媳知道，我把电脑和机箱装在两个纸箱里，白天放在外屋的大缸边， 晚上等他们都睡了，我再搬回房间安装上开始打印。由于家里条件不好，煤买的少，冬天只给婆婆他们住的房间取暖。我的房间几乎不烧火，睡觉只靠垫褥子。而且那段时间正赶上三九天，东北最冷的季节。但我能忍受这些苦，按时打印资料。同修送来一份师父的经文，我就照着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不会打标点符号，就把标点符号的位置空出来。待打印机打出经文后，再照着用笔一个一个地往上填，然后再一句一句地对照，直到每份准确无误了，再送给同修。那时对电脑的使用还不太懂，怕一次打印时间长了会损坏电脑，就把表定上闹铃，使用15分钟就停下，摸摸电脑热不热，热了就打开电风扇对着电脑吹风。屋里没有取暖，本身就冷，再加上电风扇这一吹，我冻得手不好使，浑身发抖。就把打印好的经文和资料抱在胸前取暖，因为刚打印出来的纸张是热的，就靠这点热度来缓解一下快要冻僵的身体。待电脑不热了，我就接着干活。夜深了，困意上来了，我就在电风扇吹电脑的时候睡上15分钟，醒了接着打印。尽管这样也不觉得苦，想到同修能及时看到师父经文，能有真相资料发给世人，心里甜甜的。一次我对电脑说，咱俩这样干活也太慢了，你要是一个劲儿的能接着使用该多好呀。我边说边低头整理打完的师父经文，无意间抬头一看，奇迹出现了，电脑显示屏显示了4个大字，欢迎使用。我惊呆了，天哪，能接着使用啊，这是师尊在提醒我呀。这样大约后半夜三点钟，乡下需要的经文和资料全部打印完了。我对电脑说，谢谢你，你很棒，很超常。第三部分，第一次和同修配合挂条幅。一天，城里同修给我送来45个真相条幅。看着这一大堆条幅，心里有些害怕，不敢放家里，就找附近的一位同修商量怎么办，什么时间挂。我们决定当晚就挂出去。天黑了，借着月色，我俩带上所有条幅出发了。由于是第一次，我俩也没多想，从村边最后一趟街的路边开始挂，边挂边在心里发着正念。到了一个路口，看到远处过来两辆车，车灯通亮，我一下子慌了，手里拿着的正要悬挂的一个条幅掉到地上找不到了，也不顾同修了，自己一头扎在路边的沟里藏起来。恨不得有个地洞都想钻进去。此时的我就如同沙漠中受惊吓的鸵鸟，顾头不顾尾，只听见路上还有行人的脚步声，以为是车上下来的人，连头都不敢抬。就在我紧张的不知怎么办时，同修的声音传来，起来吧，没有人。原来听到的那个脚步声是同修的。镇静了一下，我们继续挂条幅，顺利地挂完了，从村子的另一侧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我正在练第五套功法，听到有急促的敲门声，到门那儿一看，是以前给我扛来一箱资料的那位老年同修。我说，姐， 赶紧进屋说话。他满脸不高兴，没等到屋就说，也不知道是哪的大法弟子来咱们这儿挂条幅，你挂就挂呗，都挂到我家门前了。他家在路边住。我一边安慰他，一边回想昨晚挂的过程，心想这一路都要挂的，从村边顺着公路一直挂到城边的，但我没告诉是我们挂的。同修走后，我也没接着练功。回想那天送资料被狗咬，吓得很狼狈，昨天挂条幅吓得趴在土沟里，想着想着我笑了，笑自己关键时刻不像个大法弟子，此时眼里溢满了泪水，心里不停地跟师父忏悔，并跟师父说，弟子会修去这个怕心的，请师尊放心。第四部分，第一次面对面讲真相。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和搭档 B 同修去城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没走之前，我俩交流怎么讲，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要讲的真相内容，又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一切准备好后，我们坐上去城里的公交车。那天不冷，只是下雪，雪花很大，我俩带着伞。下车后，看到大街上来往的人群，一时不知怎么和人搭话，我俩就来到一个公交站点。这里只有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在等车。我走过去，把伞高高举起，照在那个男子的头上。我说，这位大哥，给你说件好事呗。由于我个子矮，还要垫起脚尖举伞，感觉很吃力，但为了救他，一定忍住。对方笑着问，啥好事呀？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为什么三退、大法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伪案是造假、中共如何残酷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等真相内容一股脑地讲了出来。讲着讲着，我不紧张了，越讲思路越清晰，并给他做了三退。最后他说，听明白了，是好事，谢谢你告诉我，不，谢谢你俩。我说，不用谢我俩，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们救你的，你和家人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吉祥的，愿好人一生平安，再见。这是我和同修第一次面对面成功劝退。我们惊讶地发现，一直到我俩讲完真相，整个的一个站点只有他一个等车的乘客。等我俩走远了，回过头来看看远处的站点，人开始多起来。这是师尊看我们有救人的心，又怕人多影响我俩讲真相，特意为我俩安排的讲真相的环境。谢谢师父。这让我俩信心倍增，见人就讲，没有了先前的顾虑。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位男士，我加快脚步追，可就是撵不上。我情急之下喊了一声，前面的大哥，你等一下。听到喊声，他真的停下来了，回头瞅着我问，有事呀？有件好事想告诉你，可你走得太快，只得喊你了。就这样，我给他讲真相，他静静地听着，并做了三退，还高兴地说，谢谢你追了这么远，是为我平安着想。我忙说，谢我师父，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幸福的。这时 A 同修也到了，我们三人都笑了。第五部分，第一次打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同修骑电动车来了，拿了几部能打语音电话救人的手机，问谁能使用。 我留了一步，同修教会了我使用方法，可是一连几天我都不敢打，甚至连看看手机都不敢。心想，这也不对劲儿呀，在外面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都不怕，在家里怕啥？讲错了又没人听见，也没人看见，可还是不敢拨打。一天，我很无奈地准备了一篇讲真相的稿件，又拿了几个在市场买回的冻苹果，洗干净装在盆里，放在炕上，必要时用来缓解紧张与压力。一切准备就绪，我打开手机选好号码，可是怕劲儿上来了，手也开始抖起来，嗓子发紧发干，还有点疼，像要感冒一样说不出话来。但我已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不能挂机，必须面对了。对方说，谁呀？哪位？因为紧张，我也不管对方多大年龄了，大声喊道，你好，大哥，我想告诉你一件好事。这哪是讲，分明是喊。就听对方问，咋回事？你说的是啥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一听急了，端起装冻苹果的盆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冻苹果化的水，对着电话喊，我是女的。心一急，对方说啥也不知道了。我对着稿件开始大声念起来，念完了看看手机，对方没挂机，还在听。我问，您听懂了吗？对方说听懂了。那您就退出入过的党团队好吗？对方说好。我给对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幸福保平安。对方挂断电话后，我冷静了一下，准备再接着拨打下一个，可突然想到，刚才由于紧张，没有问清楚对方是否党团队都入过，含糊不清的党团队都给算在内了，以后注意要认真对待。就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完成了第一通真相电话，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开始了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项目。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与看护，谢谢同修的帮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病业，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4号。关于病业，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是，除非做了有损于大法的大坏事，对于真正的修炼人来说，没有过不去的病业关，没有否定不了的旧势力的安排。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这些关难，甚至有的失去了人身了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第一部分，我们对大法的认识，对自身修炼的认识。大家都知道，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那么我们只是简单的字面上的知道，还是发自内心真心这么认为的呢？举个例子，你的父母是主宰天下的王，你的家非常富足，黄金遍地，可你由于某种原因失去记忆，流落到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然后欠了一身债。作为一个小村民来说，那可能是天大的债。可是当你知道你真正的家，而且找到了回家的路时， 你还会觉得那个债像天一样大吗？还会觉得是你无法跨过的鸿沟吗？你还会没有底气，没有自信吗？作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金山摆在我们面前看不见。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从内心认识法，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第二部分，审视我们的思维及观念。有人说大法很大，但是我的能力不行，或者我还没有修到那么高，还是很难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从表面上看是你修了大法，从另一个方面看，其实是师父选择了你，给了你成就的机会，你是有后盾的，因为你的存在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认为你不行，是简简单单的你个人对你个人的一个认识吗？那里是有旧势力对你的安排的，对你的思维及思维方式的安排的。如果你认为你不行，你的思维就会限制你的能力，限制你的护法神及你身边的一切正神运用他们的能力和权限，他们就没有办法帮助你，因为他们要帮你也要站在法理上才能帮你。你的能力及正的因素在你身上起的作用也得符合你的想法。你认为你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了。而你符合了哪一层的法，那一层法的力量就会在你这儿体现出来。我记得明慧王有篇文章说，孙悟空被黑白无常带到冥府时，被告知他已经到寿了，按人的理那不就是死了吗？但当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后，根本不承认这个说法，丝毫也没有这个概念，而是把眼一瞪说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怎么会受地狱的管束？他对自己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地狱拿他也没有办法。还有就是我们发正念，特别是面对生死观时发正念，我们很多人是被动的、消极的在发正念，就是很多人已经认可这个人不行了，或者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行了，只是觉得必须发才发的，但是发也很难改变结果。这个问题很严重，举个例子，两军打仗，一个强一个弱，那个弱的军队的人都在想，我一定会尽力，但是我们力量差距太大，我们还是会输的。那么大家想一想，没开仗之前你就认为自己输了，无论你觉得你会不会尽力，都是在输的基点上的挣扎罢了，那么结局肯定会输的。而历史上却有很多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例子，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审视自己的思维及观念，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看符不符合法，是否符合了旧势力。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或者在生死面前，一念之差，天地之别。第三部分，从行为上的否定。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从行为上否定它，身神合一。从认识上，从思想上，从观念上都符合法的基点，那么行为上也要符合大法的要求。过关中，特别是过大关的时候，身体会很痛苦，但是我就是不承认这种痛苦，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大家想一想，你身体很痛苦很难受，不想动，是不是旧势力在拼命地控制你的身体，不让你做该做的？那么你努力地在做你该做的，是不是你在拼命地夺回你对你身体的控制权？如果你顺从它了，可能暂时没有那么痛苦，可是你就开始走入旧势力安排的路了，你的身体也会被它控制得更牢固，也就越来越痛苦了。日本有一位老年同修，他当时过一个大关时，按他的说法，全身的骨头都感觉碎了，不能动，只能平躺着，别人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也不要别人帮助，为了上厕所，自己从床上一点一点地挪，然后摔下床来，再一点一点地挪，近在咫尺的厕所要花上2个小时。不能练功，就在床上躺着练，不能学法就被罚，反正自己创造一切条件让自己正常起来， 现在他健步如飞，比一般的年轻人精力还旺盛。就是他凭着对师父的信，对大法的信，从行为上在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才从大难中走过来的。当你真心的在否定旧势力的时候，你身体内的正的因素也在努力挣脱旧势力的控制，你的护法神还有你身边的正神也都在帮你，师父和大法也在加持你，你还有过不去的关吗？道理可能大家都明白，可是具体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疑惑。首先，学法和练功是每天必须要保证的，而且学法时要静心学法，这是我们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基础。另外，我有一些体会，希望能成为大家的参考。我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静。无论我们表面上多么痛苦，多么烦躁，多么难以逾越，但是我们尽量的让自己静下来，尽量静静的检视自己的内心，甚至是内心的内心，就是深层空间的自己，你会发现在那里是安静的，是没有痛苦的，是祥和的，而那种痛苦，那种浮躁是浮在表面的。这个时候你真的会体会到那个痛苦，那个烦躁不是你，而是浮在你表面的一层物质，你就容易把它和你自身分离出来。也许它暂时能控制你的表面身体，但是它控制不了你的心。大家知道，密勒日巴佛当时示现出病业的时候，他的心没有痛苦，这是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最基本的状态。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以即使是这种痛苦，不该承受的我们也不承受，或者善解，或者转化，因为我们有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重任在身，不能接受这种干扰，因为大法有的是智慧。那么如何做到静呢？也许没有这种体会的同修可能不太明白。就现实而言，影响我们心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视频，我觉得我们除非必要外，尽量不要看视频，特别是那些常人的东西，会向你的脑子里、身体里灌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本来就静不下来，它又会给你带来严重的干扰。我们练功时候困、乏力、思想不集中，甚至人这面的干扰都和它有关。接下来就是要长时间的发正念，这个很重要，就是清除我们自身空间的那些不好的因素及旧势力的干扰。长时间发正念对人的改观会很大，思维清晰，做事集中，麻烦少，干扰少，只要你能坚持住，这些都会体会到，而且很多大关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化解了。尽量不看视频和长时间发正念，只要坚持下来，你会感到你的心会慢慢的静下来。当然可能有人对心静有一种误解，就是必须要坐下来，没有干扰才能静下来。我的认识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是随着心慢慢静下来的时候，你做任何事都能静下来。比如你学习会很集中，当然学的就快，你干工作也一样。当你逐渐的感到能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经常体会一下你的内心。也许刚开始你还没有习惯，感到体会的可能比较表面，但慢慢的你可能会感受到更深层的内心的状态，慢慢的你会感到体会的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微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外界多么嘈杂，你的微观中的自己是安静的、祥和的。如果你能守住它，你深层的自己，那表面的任何感受都动不了你的心，也就根本动不了你。常人中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师父举过一个例子，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普光》中说，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我理解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表面的病业也不算什么了，需要承受那就承受承受，像密勒日巴佛那样，他已经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因为他够不着你的心了， 需要化解的那就化解。那个时候你所动的念都是微观发出的，都是有智慧的，你所展现的能力也是从微观中来的，你本身就能解决很多事。那个时候你也就没有什么病业的想法和观念了。就像师父在《红岩六渡人渡己难》中所说的，上士闻难一笑解。还有什么过不过关的？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希望大家以法为师。总之，希望同修们少一点干扰，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真正地做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人的观念，展现大法威力，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1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信将我在修炼中对病业和老化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把病业表现当作提高心性、实修自己的好机会。从法中我们知道，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是没有病的，但是有的人是有业债要还的，或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真修大法弟子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就能消除病业关。对此要有坚定的信心，正念才能正行。今年过节前，我突然出现像带状疱疹一样的症状，一侧腿出现许多小红泡，肌肉胀痛。我查找发病前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天我又数落丈夫不做家务了，我想是自己的怨恨心招来的这个病业假象。再仔细查找这个怨恨心，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在家务活中不平衡的心太重了。看到丈夫退休后什么家务也不做，整天忙着与朋友一起玩，就很不高兴。只要他在家，我不是指使他做事，就是数落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竟给人找麻烦。在日常生活中，我看他处处不顺眼，已习惯于找他的毛病了。难怪我干家务总觉得很累。现在表面上是疱疹病毒在往外发，实际上是自己的怨恨心、妒忌心表现出来了。细细对照师父讲的法，我想家人的表现是帮助我在生活中修炼心性，是给我提供修炼环境的人。从修炼角度上看，家人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前行路上的恩人啊。没有他们的表现，我们怎么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欲望和人心，以及许多复杂的人情呢？帮家人打理好家务，安排好家人的生活，是我对他们的报答，也是在生活中证实真善人，是我应该做好的，怎么还去抱怨人家呢？我悟到正理了，忍着腿疼忙午饭，时而痛得不禁哼出了声音。按一般的情况，家人发现我患了带状疱疹又疼得厉害，无论如何也要劝去医治的。可丈夫坐在那儿看手机，就像没听见一样。我心里一乐，好啊，不干扰大法弟子过病业关。在这个疱疹发作期间，我没有像常人一样休息或服药，家里家外什么活都干，并多发正念，每天学好法，练好功， 劝三退救人的事也不落下。四天后，腿上的疱疹开始结痂。十天后，腿部肌肉胀痛的感觉完全消失。从此以后，丈夫和家里老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再忙我也不感到苦了。只要他们满意，我就很开心。二，否定老字，不再感到累了。去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我明显感到十分容易疲劳，多走些路也累，外出办点事，爬爬楼梯，回来总想躺在床上休息会儿。有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登上公交车，有个人老抱着我的腰不放，回头一看是个老头，我让他放手他也不放。醒来后就觉得这个梦很怪，联想到自己易累易疲劳的现象，悟到可能是师父点化弟子，常人的老字上了身，我被人间生老病死的观念束缚了。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我想，人间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怎么能束缚大法弟子呢？我必须正视法，不能认可它。看到明慧网上有位同修也是与我有同样的认识，增加了我发好正念否定人的观念的信心。我每天发正念时多加一念，解体就是力在我身上安排的衰老机制，同时在自身修炼上不放松，每天五套功法要做到位，促使肉身尽快向高能量物质转化。今年过年后，我发现自己再忙不再感到那么累了，60多岁的人一口气爬上5层楼，一点不喘，中午不休息，晚上也不困。我想应该是弟子心性到位，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个老和累的束缚啊。叩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当修炼遇到瓶颈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2号。放暑假了，我想趁着放暑假的时间多学学法，于是又从头开始学起各地讲法，心里想着一天学一本，到开学能学完。但是当我学到第八本的时候，却感觉不到提高，也悟不到法理，好像修炼遇到了瓶颈，我心里有点惶恐，感觉不对劲，为什么感觉不到提高呢？我为了一天能学完一本各地讲法，念得飞快，最后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这种心态，法理怎么可能展现给我呢？这才发现，学法真是不能图快，学法贪快，追求数量，这其实是对法的大不敬。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过，朝闻道，夕可死。法就是这么珍贵，珍贵到我甚至觉得能明白其中的一句就能去天国。师父给我们开示的法理，句句是天机，都不是人应该知道的。如果不是宇宙正法，根本不可能让人知道宇宙的法理。以前神都不知道宇宙中有法，现在我们天天学法，似乎得得太容易，从而不知珍惜了。再学法可不能求快了，一定要字字入心，这也是敬师敬法的一种体现啊。当我觉得提高不上去的时候，在学法时 师父点化我，通过学法，我还知道，人之所以掉下来，是因为执着心让人变沉了。我明白了，因为最近压根儿没有修心性，没有实修，心性没有实实在在的提高，我就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不符合法的地方，还有哪些执着心没有去掉。这一找，找出一大堆，比如偶尔看手机，练功不能每天坚持，还有妒忌心、争斗心、攀比心、争强好胜的心、色欲心、慈悲心不够，对家人没有耐心，明知有这些心而不去，固守着原来的状态不改变，怎么可能提高呢？表面上在向内找，实际并没有实修。多学法是为了指导修炼，却代替不了实修。当我真想提高的时候，师父一个接一个的安排触动我心灵的考验，一个个的暴露出我的执着心。再遇到问题，我不再停留在向内找的表面，而且发现那颗心，坚决地排斥它，告诉自己是它让自己变沉，从而提高不上去，所以坚决不能要它，不停地默念让它灭。抓住自己心念一动的瞬间向内找，挖出那颗麻木的执着心，揪出来灭掉它，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面对复杂的人心消极无奈，最后视而不见。师父甚至在我睡梦中都考验我修得是否扎实。越向内找，越发现执着心的根是人的观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修炼这么多年，人念一出，还是从人的基点出发，而不是神念。所以虽然学法这么多年，遇到新问题还是不知如何对待。现阶段的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